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圣经加拉太书5:7-12，格雷森 chapter 5:7-12。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要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中，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赞美你。主，孩子在这里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你的教会中，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灵，特别是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祈求你的圣灵和圣道运行在每一个属你儿女的心中，使我们真能够认识你，认识福音，认识基督，归向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谢谢主，就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也愿你的祝福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次的讲道。上一次保罗重点论述了，阐明了基督徒的自由，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原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因着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把我们就从那个罪恶死亡中给拯救了出来，使得我们不再被那些罪的奴仆来辖制。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到自由。那么保罗强调说，所以你们要为你们所信的站立得稳。那么同样的，保罗也进一步驳斥了那些假教师，那些靠律法主义称义的那个危害和虚妄。保罗说，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如果说我们还是要靠我们的那个行为去获得救恩的话，那基督就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同时也讲到说，如果你们是靠割礼的话，你们就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靠我们的行为获得上帝的救恩恩典的话，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罪人都不可能行权上帝的律法。所以保罗说，你们是欠了行权律法的债，因为只有基督可以行权上帝的律法。那么保罗又讲到说，如果你们是靠律法称义的话，你们就和基督隔绝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靠律法得救的话，那基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就跟我们隔绝了，说我们从恩典中坠落了。那么保罗在这里反复的强调，基督徒得自由，得到救赎，完全不是像那些假教师假先知教导的，说人要靠人的行为，靠人遵循律法，靠行割礼来获得救恩，来称义。那么保罗也强调的是说，人被称义，也就是说人得救，人从死亡罪恶的权势中释放出来， 完完全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也就是说要靠着圣灵，凭着信心在基督里面被称义。保罗也说到，说在基督耶稣里，你们受割礼和不受割礼完全没有功效。如果说我们在基督里，你行不行割礼，行割礼也好，不行割礼也好，这种人的行为他完全没有功效。而且保罗强调说，唯独是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也就是说只有耶稣基督赐下的那个信心才是我们得救有功效的唯一的方法。换句话说，罪人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被拯救被称义是唯一的道路啊，是唯一的道路 the only way， 是基督徒得自由的真正的原因啊，就是说基督徒得到真正自由的根本。那么有了这些教导以后，保罗要向加勒太教会发出一个警戒和劝勉，就是让我们当顺从上帝真理的教导，而不是去顺从人虚假的教训。为此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与弟兄姊妹从三个方面来分享基督徒当顺从上帝真理的教导。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就是虚假的教训又使人偏离真理的道路，就是这些虚假的人的教训，它又使我们诱惑我们迷惑我们偏离真理的道路啊。The false teachings seduce one from the path of truth。 第二个我们要看，要远离罪和假师父的诱惑啊，要远离罪和假师父的诱惑。 Stay away from the temptation of sin and the false teachers。 最后我们要来看，就是说我们当顺从神的教导，不顺从人的教训啊，就是 one should obey God's teaching and not man's teaching。所以我们第一个首先来看，虚假的教训使人偏离真理的道路。保罗在第七节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那么这里讲到你们向来跑得好，保罗强调了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的实质后，保罗带领加勒太信徒回顾他们起初领受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当时他们顺服和追求真理的那个状态啊，带领他们回到他们起初被呼召那个当时顺服真理的那个状态。那么保罗在这里使用了一个那个赛场上比赛赛跑的比喻来比喻我们人生信仰的旅程啊，就是像跑步一样，比喻我们人生信仰旅程就像赛跑一个旅程一样。那么在这个赛场上跑得好，就是指他们起初领受了基督福音的真理，因信称义后，他们曾经是那个全新的顺服神的真理，过着那个符合上帝心意的那个信仰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行走的比较坚定啊，就像那个比赛场上那个选手啊，要全力以赴去获得那个比赛的那个恩典。那么保罗接着转折说，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然而保罗发现现今的加勒太人或者加勒太教会的基督徒们，他们所走的那个正确的道路被拦阻了啊，被堵住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偏离了那个真理，然后他们也不再顺从真理的教导了。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第一个，来自外面的干扰啊，就是有人拦阻他们的道路，有人诱惑他们不顺从真理。 他们是谁呢？那么就是这些外在的因素或诱惑导致了他们偏离了这个真理的道路。那是谁拦阻了他们啊，诱惑他们不顺从神的道路呢？就是那些传授律法主义的犹太假先知啊，就是教会中那些传授律法主义的啊犹太的假先知假教师。那么他们主张信徒必须要遵守犹太的律法规条割礼，他们才能够得救。因此他们就啊影响了诱惑了那些基督徒，改变了他们在正确道路上行走的方向。那么我们说如何判定这些虚假的教训呢？保罗在第八节告诉我们说，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保罗要求他们从他们的这个来源起初点来判定。保罗说这样的教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保罗继续在警戒加勒太教会的信徒，强调他们所受到的这个诱导，所受到的这个教训与他们起初呼召他们的那个来源是不同的，或者说跟他们起初点教导的那个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起初呼召是什么呢？起初的呼召就是来自上帝真理的呼召啊，起初的呼召是首先来自上帝真理的呼召。首先是上帝借着圣灵的大能呼召罪人，使罪人重生，来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归向永生上帝。那么起初呼召他们的源头是来自上帝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说，你们起初被呼召的那个源头是来自上帝，而且只有上帝有这样大能的恩典和拯救，而且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就是说不是靠人的行为获得的，是上帝的大能恩典白白赐下的，是上帝的呼召，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里面实现的。那么这一个呼召完全不是依靠人的行为，也不是靠律法来获得的，而是靠上帝的恩典获得的。第二个就是加勒太教会他们目前所领受的这些教导都是假教师假先知的错误教导。那么这个错误的教导与呼召他们起初的那个福音真理是不一致的啊，就是说目前他们所领受的这些错误的教导和起初呼召他们的那个福音真理是不一致的。那么这些教训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犹太律法主义的错误教训。那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拦阻起初呼召他们的福音真理，来诱导他们不顺从上帝真理的教导，就是假教师强调信徒要守律法守规条，靠人的行为才能够得救。因此我们看到虚假的教训又使人偏离了真理的道路。虚假的教训就是指任何与圣经真理不相符合的教义或思想啊。我们说什么是虚假的教义呢？虚假的教训呢，就是任何只要跟圣经启示的真理不相符的都是虚假的教义。那么这些教义可能通过各种的方式进入到教会当中啊，它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到教会当中，进入到我们个人的信仰生活中。加勒太教会加勒太时期的初代教会啊，我们回到初代教会， 是律法主义啊，靠行为称义。我们说我们把当时的加勒泰教会他们这个错误的教训啊，就是说靠个人靠行为称义这样一个原则。而我们今天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啊，各种各样的名称，可能不一定是说像靠律法主义靠行为称义啊，但是虚假的教训几乎都是一样的。他们不是来自上帝恩典的呼召，他们目的都是使人偏离基督福音救赎的核心。那么虚假的教训它诱惑人去随从人的教导，而不是上帝真理的教导，而且他们都使人不顺从神的真理的道路，这就是保罗要强调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和基督徒要警醒的。那么我们之所以去喜欢听这些假先知们的错误教训啊，为什么喜欢听呢？因为这些虚假的教训啊，它符合了人本性中啊，符合了这个人罪性中本质的东西，符合了这个罪人人性中的逻辑。而这些东西又恰恰是和上帝圣洁的真理是相违背的啊！就说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很容易就去随从了呢？因为他恰恰勾取了我们人心中的私欲，和我们的人的逻辑相符，所以我们就觉得哦有道理，我们就去随从了。那么这些恰恰和上帝圣洁的真理是相违背的。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保罗要警戒我们远离罪和那些假师傅的诱惑啊。保罗在第九节说，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们知道在旧约中常常用面教来比喻人的罪，因为面教比喻人的罪非常的形象。那么罪呢，就如同酵母啊，就是我们在发面的时候，我们只要给面里加一点酵母，对吧？那么最后就可以使全团的面发起来啊！我想每一个蒸过馒头的弟兄姊妹都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那么其实人的罪与这样的比喻啊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认为这一点小的罪啊没什么问题啊，就说你看我们就犯了这么一点小的罪啊，也无伤大雅，也不影响我们整个信仰的全局啊，所以呢就能过去就过去，得过且过啊，只要总体上还可以就行，也不需要那么认真。我想当时的加勒泰教会也是一样，大家可能认为啊，听听这种教训，谈论假教师的谈论也可能无关紧要啊，因为这样的教训对几千年的犹太人来说，他们都是这样遵行的呀啊，或许他们讲的也有点道理。而保罗的做法却恰恰相反，保罗要警戒加勒泰教会错误教导的潜在危险。也就是说，少量的错误的教导它也可能是整个教会的信仰根基产生动摇，或者说对整个教会的信仰产生错误的严重的影响。即便是一点点不合真理的教导，也有可能在教会中会蔓延啊，就像那个面教一样，最终导致整个信仰群体都会偏离基督的福音。所以这里强调了这个误导性教义的这个严重性危害啊，也就是说甚至一些小的偏差它都可能会带来这个大的影响啊，深远的影响。所以这就是作为一个改革中的教会，特别是 PCA 的这个教会非常强调的一点。我想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入会的时候 我们都会问弟兄姊妹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每一个人都要竭尽我们的全力保守教会的纯洁和合一在基督里的合一是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承诺的。因为任何偏离真理的教导，它就像酵母一样，它会不断的扩展，影响到更多的人，最后破坏教会的圣洁和合一。所以保罗在第十节接着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保罗除了强调我们自身的罪和私欲使得我们容易偏向假教师的教训外，保罗也警告我们要远离假先知假教师的这个教训就是说远离他们的搅扰。所以我们在刚才强调一点点说，罪即便是很小它也可能会使我们落入歧途。罪即便是我们认为好像没那么严肃，但是他也可能因着诱导我们内心这个喜悦的东西私欲，到最后使我们误入歧途。所以罪它不在于大和小，而在于它的本质本质。所以有一次我碰到一位神学教导的，他在跟我谈论一件事，他就说我们应当重新定义什么是罪。我说罪还需要怎么定义呢？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说违背神的律法就是罪他说，因为他说这个人的罪可能分大分小分这个意识性犯罪和习惯性犯罪。他说当我们区分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基督徒如果不是习惯性的犯罪，犯一点罪也是没有问题了。所以我听了以后很吃惊我就跟他讲说，这个东西为什么还要重新去定义呢？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也喜欢这样的道理如果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是挺好的，那基督徒犯点小罪也没啥事儿，我们只要不犯一贯性的罪。所以说这些虚假的东西错误的东西它很容易吸引我们，但是它很容易把我们误入歧途就像保罗在这里强调的，即便是一点小小的犯罪它仍就是罪罪的根本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它不在于别的，不在于你犯的大犯的小犯的多犯的少，它的实质就是违背了上帝圣洁的律法违背了上帝圣洁的律法。所以保罗强调了除了我们自身的罪和私欲以外，所以我们很容易去听从那些假师傅的教训，所以保罗要让我们远离他们，远离这些错误的教训，远离他们的搅扰。保罗首先在强调这一点的时候，他表达了对加勒太教会基督徒的信任和责任信任和鼓励。保罗说，我在主里面很信你们，并不怀别样的心保罗作为传道人，即便是加勒太教会在如此被假先知的错误的诱导下误导下偏离了主的真理，保罗仍旧对加勒太教会的信徒存着信心即便是这样，保罗对他们仍旧存着信心。保罗说，我在主里面，我在基督里面，我相信你们你们并没有怀别样的心 我相信你们在主里的心是纯洁的啊，并不是说要怀别样的心偏离主的道。弟兄姊妹，保罗的这一个鼓励和教导对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生活非常重要啊，对我们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保罗作为一个传道人，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他表达说他相信加勒太教会的信徒啊，虽然他们在当下受到了那些错误教义的影响，但保罗坚信他们最终会保持对基督真理的忠诚啊，保罗坚信他们啊，即便是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罗仍旧坚信他们仍然会保持对基督真理的忠诚啊，他们不会最终完全的偏离那个福音的核心。我们说保罗为什么有这样坚定的信心呢？保罗是对他们，就是说保罗是对加勒太教会的信徒有信心吗？难道是保罗对加勒太教会信徒的信心和力量抱着坚信吗？不是，甚至说保罗对他们的信心，保罗对加勒太的信心是基于保罗自己的信心吗？也不是啊，也不是。那么保罗对加勒太教会的信心乃是基于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信靠。保罗不是基于说哦，加勒太教会的信徒我信你们，保罗也不是说我有信心信靠你们，保罗信靠他们是保罗基于他对他的那位救赎主耶稣基督的信靠的信心。这一点很重要，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明白保罗在教导加勒太教会的这个信徒的信心是基于耶稣基督的信靠和信心的时候，对我们信仰的人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举一个例子啊，当然这个不是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的例子。瘟疫的时候有人责问我说，你为什么纵容那些啊包庇那些弟兄姊妹，不让他们回到教会中实体敬拜，然后说你这样下去他们以后肯定不会来教会了。所以我就反问说，我是传道人还是你是传道人？我了解他们还是你了解他们？所以我说我不相信您所讲的啊，我对你讲的这个没有信心。难道我对我有信心吗？我说我也没有信心，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回到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那位上帝他有信心，我相信那位主他有信心，他会使他们回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就是保罗这样同样的教导我们教会在信仰中，我们在基督徒的信仰中，我们都要遵循这样一个原理啊，遵循这样一个真理。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对象是不可信赖的啊，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对象是让你失望的，你也不可信赖的，甚至我们对我们自己也没有信心去信靠啊。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就是那个起初用圣灵的大能呼召我们从死里复活的那个主，他是永远可以信靠信赖的，他是可以信靠信赖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总是有这样来自主的信心啊，我们来单单的依靠我们救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想想你的信仰生活是不是很容易很简单？就像圣经告诉我们，凡事相信啊，凡事感恩，凡事喜乐。对啊，我们只把我们的信心定睛在那个 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有确据的把握。包括就像今天的美国啊，无论是经济的啊，无论是社会的，我们面临是各样各样的问题，面临着过去遗留的各样各样的这种违背真理啊，这个离弃上帝这样的一个光景。当我们慢慢在回归的时候，是不是很艰难？是的，弟兄姊妹，一定有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为什么有信心呢？因为我们只坚信一点，我们不是信我有什么样的这个把握，或者对象有什么样的把握，而我们相信的是说，我们坚信说，因为上帝，因为耶稣基督今天还要怜悯我们，他还要怜悯我们啊，所以他一定还要让我们归信他啊，让我们悔改归向他，来信靠他，赐给我们更大的恩典。所以这是我们的根基。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人的身上，甚至放在你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都会失望。但是我告诉你，当我们唯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这位救赎主的身上的时候，他永远不会让你失望，永远不会让你失望。我们有时候有这样那样的烦恼，我们有这样的不公平，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出于对他人、对弟兄姊妹没有信心？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甚至对我们的伴侣啊，我们对我们的子女、对我们的家人，我们都没有信心，甚至我们对我们自己也没有信心。因为我们每一个罪人都是如此啊，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罪人都是如此。但是不要忘记，唯独使我们生发信心的啊，生发爱心的，是那个使我们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因为他在圣约中应许给我们的承诺永不改变。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抓住的核心啊，在我们信仰中我们要抓住的核心。可能作为罪人，我们有时候不得不去看环境，但是当你去看环境回过头的时候，我盼望你一直记住说，我们当信靠仰望的对象是那位使我们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可靠，因为只有他永不改变。所以保罗接下来他不仅警戒我们，让我们远离这些假先知、假教师的教训，他也同时警告这些假先知他们要承担他们罪的后果。所以他说，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们的罪名。保罗对加勒太教会的信徒啊，一方面是鼓励和警戒，表达了他对他们最终能够坚持真理的这个信心，他同时也警告那些带来错误教义、扰乱教会的那些人要承担他们的后果。保罗也警戒那些传播错误教义、扰乱信徒的信仰的人，他们要承担来自上帝的刑罚，也就是说他们要承担他们的责任，承担他们的罪。换句话说，任何想试图摧毁福音纯洁的教义啊，都会受到上帝的审判啊。那些带领人偏离真理的人啊，误导人的人，他们最后也会落到自己罪恶的后果当中。所以这是保罗要警戒我们的，让我们远离，同时也警戒那些假教师、假先知们要承担罪的后果。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我们当顺从神的教导，不顺从人的教训。保罗在十一节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 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保罗向加勒太教会的信徒表明，他所传讲的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啊，也就是说保罗他所传讲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和犹太的律法主义，或者说他们传讲的行割礼靠行为称义，是完全冲突的啊！就是这两者之间是完全的冲突的，是完全对立的。保罗这样的回应就是要坚决的反对加勒太教会那些推崇行割礼行律法的教训的那些人啊，就是坚决要反对这样的教训。那么保罗要强调的是，信徒当靠着十字架福音的真理的教导啊，也就是说保罗要强调说，信徒当信靠依靠十字架福音真理的这个教导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啊，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保罗说，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就是说如果我继续强调行割礼的重要性啊，保罗也作为一个犹太的这个法利赛人啊，如果说他继续传讲行割礼遵守犹太的律法的话，那么他肯定不会受到那些犹太教的那些律法主义的逼迫和反对。因为当他传割礼和行律法的时候，恰恰就是他们所遵守的。然而保罗说他并没有这样去讲，而他传讲的只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这一点，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的这一点，就是让那些律法主义者和那些犹太教的传统的持守传统犹太教的犹太人是不能接受的啊，他们是不能接受的，是他们不能接受，而且他们反对的，他们讨厌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靠人的行为靠人的割礼靠律法的得救就失去意义了啊，他们教导的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他们不得不讨厌那些传讲啊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真理，因为在他们讲啊，就像在犹太人的旧约律法中，因为那个挂在木头上是可咒诅的啊，所以他们认为那个十字架的道路是可以咒诅的，怎么使人获得救恩呢？但保罗传讲的恰恰是那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保罗传讲的十字架的救恩福音恰恰啊强调了，恰恰向基督徒强调了，你们不要靠自己的行为，你们不要靠割礼，你们也不要靠律法来得救，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徒劳的。你们要完完全全的通过信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信心来得救。所以这是保罗要强调的啊，就是告诉我们说，那是一条死路，你要回到基督十字架的道路上了啊，这是一条白白的恩典的道路，但是它是唯一得救的道路。所以保罗在第五节啊，第五章的十二节说，恨不得那些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给隔绝了，就是保罗对那些教导加勒太教会信徒必须遵守割礼的律法主义教义的人表示出的强烈的这个愤慨和严厉的警告啊，保罗是对他们表示强烈的愤怒和警告。那么隔绝或者说革除这一词啊，我想弟兄姊妹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经常会读到这一个单词啊，隔绝和革除基本上都是用于上帝的审判的时候用的词啊，就 就是不仅对那些假先知所传讲的这些错误的教训，那个破坏教会的圣洁和合一啊，就是将信徒误入歧途的这个愤怒，也是对这些假先知发出的警告，就是说上帝的审判有一天一定要到来，要把你们剪除，要把你们革除。所以这是保罗要警告他们。我们看到保罗无论是在详细的论述因信称义的真理，还是驳斥假教师假先知的虚妄的教训，那么最最重要的是要帮助我们，劝勉我们啊，劝勉加勒太教会要听从上帝真理的教导，而不是随从人的教训啊。就像主席今天在读的这个信仰告白的时候，那里面讲到保罗在劝勉提摩太的时候说，你要用各样的教训啊，说要让我们使用各样的教训来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啊。所以说教会的功用就是说，我们要用神真理的教训来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啊。当我们听到责备也好，听到警戒也好啊，劝勉也好，甚至可能都是我们不喜欢的，但这恰恰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真理的教导，所以我们要顺从，我们要听从。我们说听从顺从上帝真理话语的教导，不仅仅是对加勒太教会基督徒的重要教导，也是对任何一个时代基督徒真理的教导。保罗要求加勒太教会的基督徒要他们回到那个起初呼召他们信主的时候那个福音真理的教导上来。就是要让他们回到上帝起初呼召他们时候的那个福音真理上来，让他们不仅要听信靠耶稣基督福音真理的教导，而且还要顺服啊，不仅要听，而且还要顺服遵行这样真理的教导。我们相信加勒太教会的基督徒，他们起初听到保罗传给他们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因着圣灵大能的重生，他们信靠了耶稣基督成就的这个白白的救恩恩典的福音的救赎的时候，这一点我们相信是毫无疑问的啊，毫无疑问的，这是真理的教导，上帝的作用，上帝的功能，上帝的作为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后来他们又因着中途杀进来的这个错误的犹太主义、律法主义、割礼派的这个错误的教训，他们就随从了人错误的教训，而偏离了基督真理的道路，或者偏离了基督真理的教导。所以保罗要警戒他们，要劝勉他们，劝勉加勒太教会的信徒们要明白那个来自起初来自上帝那个真理的教导，要让他们真的明白起初来自上帝真理的教导，而远离那些靠人的行为、靠律法、靠割礼、靠规条称义的错误教训。所以这是保罗的目的。那么这样错误的教训，我们知道在当时初代教会的信徒里面啊，无论是加勒太教会，无论是我们知道的哥林多教会、哥罗西教会啊、帖撒罗尼迦教会，都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啊，都有这样些虚假的教训的出现。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是这样，在历史历代的教会中都是一样，免不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现今的教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当然也是自然的啊，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的罪的残留还没有完全的根除啊，就是说在我们完全成圣之前，我们的罪还没有完全根除之前， 我们罪的私欲啊，还有这些诱惑啊，它都或者说符合我们逻辑的道理教训啊，它都可能使我们就去随从假师父们的教训，从而偏离了远离了上帝真理的教导啊。所以这是我们应当认识清楚的。那么弟兄姊妹或想，我们既然明白了，那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基督徒，我们应当怎么样行呢？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常常的警醒啊，我们要警醒，让我们持守在这个上帝呼召我们起初的福音真理上。一个是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持守在那个根基上，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了，我们的基督徒人生不是说就光持守在那一个福音真理上，上帝是要让我们在这样的真理上不断的去成圣，不断的去进取啊，最终达到完全的地步，达到完全的地步。那么这里应用的重点是，一方面我们要坚定的持守主耶稣基督福音真理的根基，也就是说信徒被呼召顺从神真理的教导。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呼召啊，是神的呼召。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的呼召，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去顺从的啊。顺从上帝真理的教导，目的是要让我们保持信仰的纯洁和合一啊，是保持我们信仰的纯洁和合一。这是对我们信徒来讲，同样对教会来说，那么教会有一个责任，教会的责任就是要确保传讲的教义真理符合圣经的教导，就是教会你要传讲符合圣经真理的教导。那么教会还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抵挡，教会就是要抵挡那些来搅扰信徒啊，那些错误虚假的信息在教会的传播。所以教会有这样的责任，教会不仅要教导符合圣经真理的教导也好，教义也好，教会还有责任要抵挡那些虚假信息在教会的传播。所以彼得，使徒彼得啊，说，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也就是表明基督徒应该在所有的情况中，我们要考虑上帝的旨意，而不是人的心意啊，也不是人错误的教训啊，所以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顺从上帝真理的教导，它不是一个被动的回应，它乃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对认识基督福音真理啊，或者说我们获得福音白白的恩典的一个回应和感恩。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回应的时候啊，它不是一个被动的啊，不是说我们听神的话，听神的真理就感觉很痛苦，它乃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对上帝恩典的感恩。所以说当我们顺从上帝真理的话语的时候，是我们对上帝恩典的一个积极的回应啊，是一个 positive response, 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个感恩 thanksgiving 啊，或者说是我们对主的颂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样的回应，它也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生活的一个动力。所以我们的这个感恩的生活，它是一个动力啊，它不是说某种外在的条件啊，教会的传道人压着你，神的话压着你，让你这样，不是的，是我们真正明白这样的恩典，我们对这样的恩典的感恩的回报回应，它是一个积极的啊， 它是我们想到神的话的时候对他感恩和颂赞。过去这个查经的时候啊，任弟兄在分享讲，就过去我们到教会听到的话就是没感觉，就待在那儿，反正不得也得去待在那儿听，听了以后也没感觉。他说后来不一样了，神现在改变他了，当他读到神的话的时候，他就会感恩，他就会颂赞。他说他现在能明白保罗为什么在写书信的时候停下来就开始感恩颂赞。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生命被真正被福音触动的啊，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表现。所以我们总结的来说，无论是主的教会基督徒，我们都要顺服在上帝真理的话语之下啊。这句话我们讲起来好像是个大道理，讲起来好像很容易，真的弟兄姊妹做起来很难。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听啊，不愿意听啊，我们总觉得别人讲的有道理，我们自己想法也有道理。但恰恰我们说圣经的真理，它才是我们唯一行事的准则啊。我们只有持守啊，我们只有坚定的持守，它才是我们，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唯一得救赎的道路。同时我们要坚决地抵制那些任何使我们偏离永生上帝道路的那些虚假的人的错误的教训，也是让我们单单地依靠神的恩典，回应上帝的恩典，过我们成圣的基督徒人生啊，把荣耀归给上帝的秘诀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说单单地依靠神的恩典，回应上帝的恩典，来过我们成圣的基督徒人生，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主，阿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责备我们，警戒我们，教训我们，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主，我们谢谢你不仅把教会赐给我们，也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也借着你的圣道圣言使我们明白真理，认识真理，顺服真理，也遵行真理。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也盼望我们的信仰不仅能够是我们的宣告，而且是我们遵行执行过成圣日子的指南。谢谢主，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